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7月28号星期日的时事一周节目，也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案，法庭裁定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三项控罪表证成立，押后至11月再讯。香港立法会前民主党议员许智峰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形容，这个是香港司法界一宗极度荒谬的冤案。
政权根本有一个设计好了的裁决或者结局，再由法庭堆砌一些理由和一些事实去到落在黎智英身上，那是彻头彻尾的一种政治打压来的，而且是政治检控，是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的言论和新闻自由。
另外，在香港书展期间，流行书被迫下架，策展商对敏感不敏感莫名其妙。几十人在伦敦示威纪念香港元朗七二一袭击事件五周年。拜登退出总统大选的消息继续占据新闻首页，而贺锦丽就开启竞选。最后是美国透视环节，会讲下有关亚裔美国人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选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案，法庭裁定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三项控罪表证成立，押后至11月再讯，届时黎智英将会出庭自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的审讯进入第92日。76岁的黎智英坐囚车去到西九龙法院出庭应讯。7月24日控方完成举证和传召控方证人，控辩双方中断陈词，争议控方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黎智英在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仍然有意图请求外国制裁香港。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25日裁定黎智英三项控罪，包括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和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表面证据成立，辩方需要答辩。辩方代表资深大律师彭耀雄说，黎智英决定亲自出庭自辩，并且计划传召一个专家证人在技术层面分析通讯软件 WhatsApp 和 Signal 的信息。早前辞任香港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的英国法律权威岑耀信上个月撰文说，港版国安法严重限制法官的自由度。香港法律专业团体法政会司前召集人任建锋对美国之音说，三名国安法官裁定黎智英案表证成立，完全在意料之中。
咁而家咁嘅环境，边度会有官够胆判话佢系冇罪？呢几年独立地判嘢嘅，你就即刻会被释法推翻，你即刻会被香港同埋北京嘅官员喺度大骂。嗰个环境根本就逐渐系潜移默化。不是只是说那个政治环境，你的法律环境都是这样，你国安法是这样的时候，那你最独立的法官你都是要跟着那条老鬼这样走的。
港版国安法生效前，黎智英曾经请求外国制裁香港，但是辩方强调，当黎智英知道国安法下这样做是违法，就没有再请求制裁，只是在文章和访谈节目发表政治意见。现居台湾的香港时评人桑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辩方曾经提出港版国安法是在2020年6月30日开始实施，和黎智英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有关的从事违法行为协议，在国安法生效前是合法的，国安法生效之后由于已经无法达到目的，所以协议是无效的。桑普说，法官和控方不接纳辩方的这个抗辩理由，但是就根据重犯证人的供词、专栏文章和 call-in 节目的谈话内容，将黎智英入罪。 本案是香港第一宗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案件，去年12月正式开审，原本预计审讯80日，三位指定法官以需要处理其他审讯为由，将案件押后至11月20日再审。其中一个法官说，考虑到本案牵涉大量文章，预计控方盘问需时较长，整个审讯会浪费多3到4个星期，辩方就预计会花多30个工作天。本身是法律界人士的桑普估计，香港法院不会在今年内就黎智英案作出裁决。
那时间要拖到什么时候呢？黎智英已经被羁押，
桑普质疑黎智英案到底要拖到几时？他说黎智英已经被未审监押3年多的时间，接近3年半，法官就声称自己很忙，所以推到11月20日才再续审。辩方所讲，他的个案是需要30个工作天去处理，可以想象到黎智英案没可能在今年内有判决，可能最快要去到明年年初才会宣判。这宗案的跨度可能是长达4年，未审先关押4年，即使是在中国大陆也都不可能出现这个状况。桑普相信审讯时间远超原定计划，不会纯粹是基于技术原因。
我相信一定不是这三个法官是决定的事情，可能是中共政权。
桑普说他相信黎智英案要审这么久，不是这三个法官所决定的，可能是中共政权在后面全盘操控，他们希望造成一个铁案死案。一般的民主国家可以通过宪法法庭或者违宪审查机制来到处理，但是香港就没有这些机制。人大的法律就是宝典，更加不需要讲释法了。香港立法会前民主派议员许智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形容黎智英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案表证成立，是香港司法界一宗极度荒谬的冤案。
政权根本有一个设计好咗嘅裁决或者结局，再由法庭咧堆砌一啲理由同埋一啲事实咧，去到落喺黎智英身上，咁系彻头彻尾嘅一种政治打压嚟嘅，同埋系政治检控，系严重侵犯人权同埋基本嘅言论同埋新闻自由。其实都系反映咗政权对于反对嘅声音绝对唔会放手。是要将这些声音呢是完全消灭。
许智峰说，苹果日报以往曾经是香港其中一间最重要的新闻机构，几十年来同外国联系都没有出过问题。直到港版国安法生效，香港政治环境改变，有关的联系才变成勾结外国势力的罪证。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在香港的书展期间，有流行书被迫下架，有参展商就对敏感不敏感是感到莫名其妙。我们的同事任敬阳是跟特约记者是谈过的，以下报道的详细内容。
2024年的香港书展刚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过了，这个是自从基本法第23条实施之后的第一届书展。虽然在国安法实施的阴影之下，政治书籍已经明显减少了，但是呢亦有书被主办单位要求下架。究竟情况是怎样呢？下面我们就跟特约记者 Richard 讲讲有关的情况。喂，其实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在香港的书展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就销售本土书籍和独立发行著作为主的界限书店，在书展期间就1年3日被主办方要求下架4本书，分别就是廖伟棠的末日练习、梁理之的日常运动、希望学的以香港系和周嘉伦的最后的信仰新闻伦理十二讲。而另一个出售最后的信仰的参展商蓝蓝的天，是亦都是被主办方要求要将这一本书落架，还有蓝蓝的天的亦都被要求落架4本书，包括是欧嘉伦的2047夜、乱流和赵家津的错监情绪学和字里囚间。
咁香港自从2020年嘅国安法实施之后咧，言论自由空间啊大幅收窄啦。唔单止因为因言入罪嘅案件啊经常出现，涉及意见政治同埋社会论述嘅书刊咧，亦都销声匿迹噶。但系今次被下架嘅书籍嘅主题咧，几乎同政治都冇关嘅，甚至系包括呢个旅游书籍添。咁究竟咩叫敏感呢？咁参展商又点睇有关嘅问题呢？
咁我亦都喺书展期间同涉事嘅参展商负责人了解过，佢哋不约而同咁话，主办方系已收到有人投诉，然后喺法律团队研究过之后觉得敏感，于是就要求佢哋将上述嘅著作下架，只系对于跌何为敏感，主办方完全冇提供任何解释，令到佢哋摸不着头脑。界限书店嘅负责人 Amber 咁样同我讲。
之前兩三年應該冇出現過呢個情況嘅，係啦。咁選擇書嘅情，我哋就大鋪頭會賣嘅書嚟。我覺得冇一個準則嘅，咁可能佢有人投訴，然之後去研究過，覺得有敏感，佢咪下架咯。咁就比較難捉摸咯，係因為有啲都真係奇幻小說。或者是一些家庭嘅移民咗海外的嗰、那個訪問記錄咁樣，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判斷到。
至於另一間參展商藍藍的天負責人伍志晶就話：，自從國安法同埋基本法23條實施之後，影響言論自由嘅事一直就存在。呢一次書展被要求將著作下架，並非特例，所以並冇感到特別意外。佢咁樣同美國之音講，
其實都唔係驚訝嘅，因為其實之前嗰幾日佢哋都落過嚟㗎啦。不過我哋就冇收佢啲書，嗰陣時就會淨係亂流同埋坐翻情緒落，佢哋頭嗰兩日就不停咁叫我哋下架咁樣。咁我哋又覺得亂流就唔應該有任何問題嘅，咁所以我哋一路都唔將亂流下架。
咁敏感書呢個問題對於學術界嘅出版有冇帶嚟影響？
咁喺冇書展推出政治或者歷史著作嘅參展商就話冇收到主辦單位嘅提醒，例如香港大學出版社喺今次嘅書展推出嘅著作主要係同法律知識同埋英文有關，負責呢一次參展嘅助理事務經理林義文就話。
其實都是擺翻啲我哋即係近排有出嘅書咯，其實新書啊、舊書都有擺，其實我哋差唔多都拎曬過嚟嘅。我哋係捍衞學術自由，我哋係冇話特別篩選過再攞落嚟。我哋都係賣自己擺出嚟嘅書，從來都冇人勸告我哋要收埋啲書嘅。
而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就話收到參展商嘅勸喻，亦都坦言被迫下架並唔係第一次喺書展出現。社長陳嘉陽就話：大學出版社因為每一本書都需要大學教授把關，所以評審比私人出版社嚴謹好多。如果要考慮放喺書展會否引嚟敏感嘅爭議，出版社從一開始就唔會令。出版社從一開始就不會俾該著作出版。對於政治類著作數量點解近年在香港書展減少，陳嘉陽就話：
呢幾年就比較多情況係寫開呢種書嘅作者，佢哋可能離開咗大學，離開咗學術界，甚至離開咗香港。咁呢個係每個學者自己嘅考慮啦。咁反而係嗰個作者減少咗，引申咧，我哋呢類型嘅書喺近呢幾年係少咗。
好，唔該曬你為我哋嘅報導㗎。咁呢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係可以瀏覽美國之音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香港2019年元朗721襲擊事件5周年，喺英國多地有香港人示威紀念事件。在倫敦有當年的受襲者對美國之音表示，事發的時候情況恐怖，他被打至流血，感覺好像死路一條。事件一年多之後，他決定移民英國。下面是美國之音地約記者鄭樂哲在倫敦報導。
元朗721襲擊事件5周年，大約50人在英國倫敦的國王十字火車站外面集會，向途人解釋當日發生的事以表銘記。在場參加紀念活動化名 D 先生的參與者對美國之音指，2019年7月21日當晚，他正在回家， 乘坐了一班西铁线列车，去到元朗站的时候就被身穿白衣的人袭击。他说，我应该是同时任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同一卡车厢，然后白衣人上到来了，开始见人就打，同埋想拉车厢入面嘅人出车外打，我哋就咁样同佢哋拉扯，拉扯途中我哋都被打到流血，有啲明显系同示威唔相干嘅人都被打到头都肿啦。佢话白衣人曾经想将一名睇嚟十几岁嘅青年拉出车厢袭击，佢用力拉住青年。佢话如果佢俾白衣人拉出去打嘅话，佢一定会被融咗。D 先生话当时车厢广播不停叫乘客离开车厢。他说离开车厢更加是死路一条，好恐怖。列车在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才终于开出，到达下一站朗平。D 先生说他在往后一年几都承受心理创伤，在2021年年初决定搬到英国。2019年7月21号过百名手持武器的白衣人袭击身处元朗西铁站的市民，但是警察迟迟未有到场处理。袭击之后，香港警方向记者简报情况，说警方未见有任何人藏有攻击性武器。同时有片段显示有防暴警员同持有武器的白衣人近距离交谈，更加有搭肩行为。时任元朗区议员麦业成说事前已经通知警方有关袭击的消息，但是警方没有处理。不少市民以警黑合作来形容721事件。根据香港网媒独立媒体报道，警方就721事件拘捕69人，年龄介乎18至87岁，其中22人被控暴动，14人同时被控串谋有意图而伤人，当中9名白衣人被判罪成。22名被控暴动的人有8名是非白衣人，包括林卓廷。今年4月其中一名非白衣人会计师何赞琪被判囚33个月。同样有出席示威50多岁的 Anthony 说，721事件令到不少本身支持政府和警察的人都转向。
那时候很 proud 的香港的，就是当我后生的时候，那个警队有些警队。即是两个运动之后就完全失望了，那就很多中立那些啦，好像那些记得你的事啦，我叫即是挨了几十年那些，即是看清楚香港的官商鄉黑勾結，他們真的要面對他們，不可以再扮看不到了。我很多朋友這樣就真的知道香港發生了事，就是接受了這個事實咯。
他批評香港政府只是懂得聽從中國共產黨的指示，採用高壓政策。他會勸曾經被捕或者被警方抄低資料的示威者離開香港，在海外繼續抗爭。
就是想你出過的人，那200多萬人，他都哪裡監倉有位，就再拉一些。他這個港法即是可以追討，就無限期追討的嘛，追討回去的嘛。他今個 intention 就是這樣。
示威者聚集大約1.5小時之後，歌唱在香港被禁的《願榮光歸香港》，並高叫口號作結。同日英國修咸頓和曼切斯特也都有示威者號召集會紀念721事件。在香港，网媒杂志社报道，有市民在黄昏时分在元朗西铁站、物站献花，而在晚上，十几人快闪高举自由标语以及象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手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经历了一个完全远离聚光灯的重大新闻周之后，7月23号返回白宫，但是他退出总统大选的消息继续占据新闻首页，同时他的副总统开启了他的总统竞选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白宫这里非常安静，最近几个星期随着总统拜登增加他的连任竞选活动，白宫显得很热闹。但是在他今周退出竞选之后，场景变了。拜登在7月23号从新冠病情康复之后低调地返回白宫，同时副总统贺锦丽开启了他的竞选。他在23号来到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对手前总统特朗普的竞选阵营选择了在这一日打击这两个目标。 聯邦參議員曼斯是共和黨的副總統候選人。曼斯說，
History will remember Joe Biden as not just a quitter, which he is, but one of the worst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ut my friends...
歷史會記得拜登不單止是一個放棄者，他確是。此外，他還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差勁的總統。但是朋友們，賀錦麗是差100萬倍，每個人都知道。在華盛頓，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讚揚賀錦麗，稱她是美國外交政策和我們外交的主導聲音。不過他強調，即使賀錦麗競選總統，拜登面前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布林肯是這樣說，
What he's intensely focused on is the work that remains over these next six months to continue.
拜登重點關注的是接下來六個月需要繼續努力的工作，這些我們正在做的工作，特別是給中東帶來和平，結束加沙戰事，令到那個地區走上更好的軌道。分析家認同這個觀點。納亞克是美國進步行動基金中心的主席和執行董事，他是這樣說，
One-eighth of his presidency is still left, and there continue to be real challenges.
这届总统任期剩下1%，真实的挑战仍然继续存在，在美国国内要降低生活成本，保护消费者免付不需要的费用，以及保护工人免受那些有利于公司的可怕规则的剥削。在海外要尝试令到中东地区带来停战和和平，努力继续反击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这个情况亦都令外国的领袖陷入一个有趣的境地，就好像以色列总理一样，他在今个星期会会见拜登、贺锦丽和特朗普。苏纳是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的全球事务教授，他说，
I do think Biden has one problem internationally, which is that foreign leaders know he's not going to be around after.
我确实认为拜登有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就是外国领袖知道这几个月之后他不再是总统，所以他们会在进行商议时很犹豫，因为他们知道不论接下来谁当选，即使是贺锦丽，他都很有可能将他自己的外交政策团队和他自己有另外一套目标。另一方面，我认为外国领导人亦都想尽快完成他们可以和拜登完成的事，因为他们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在今个月的第二次，拜登再次使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严肃设定发表对全国的直播演说。在7月24日星期三号晚，他向美国人民解释他为什么做出退选这个非常个人的决定。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以下是美国透视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美国透视环节，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嗱，咁距離咧11月總統大選咧，仲有5到4個月嘅時間。除咗候選人嘅競選活動之外，其實選民嘅動向咧，當然都係關注嘅焦點嚟噶。
係啊，嗱，冇錯啊，喺今年亞裔選民嘅取態可能就會影響到選舉嘅結果。點解係咁樣講咧？就係因為根據一啲嘅調查發現咧，亞裔美國人成為咗美國增長最快嘅選民，並且係喺全國以及係地方性嘅選舉當中係發揮到積極嘅作用噶。而根據一項最新是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美國過去4年裏面亞裔選民的數量增加了 15%， 大約是200萬人，其中南亞選民增加是最多的。而另外亦都有預測說，今年的11月的大選當中將會有大約1500萬的亞裔選民是出來投票的，佔所有合格選民的 6.1%， 而當中加州是佔比是最多的，有440萬人，大約佔全美國1/3的亞裔選民，在加州的亞裔選民佔比是達到17%。
那為什麼是促使到亞裔的選民在近年來是更加重視自己手中的一票呢？那根據亞太裔美國人投票促進會共同創辦人兼執行董事陳帝芳，他就說在2020年大選，當他們有大量的人出來投票的時候，是令到他們每個人都覺醒的。
When campaigns are looking for additional votes, because you know, elections are being won by thin margins,
佢話：由於決定最後勝利咧，往往就係呢啲輕微嘅優勢。咁當競選嘅團體尋求更多選票嘅時候咧，佢哋確實係需要關注亞裔美國人嘅選民噶。咁隨住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嘅展開咧，亞裔美國人係強調佢哋手中選票嘅重要性。
嗱，雖然就話傳統上亞裔選民喺美國大選嘅時候投票係並不踴躍，但係喺2020年亞裔嘅手投族係突破咗20%。而在喬治亞州以及係內華達州更加是去到係25%以及係26%，顯示在選情緊繃的時候，亞裔亦都能夠發揮到關鍵的力量，特別是在一些嘅搖擺州份嘅。而台裔民主黨眾議員孟超文咧就係咁話啦。
In 2016, when Democrats lost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e saw that in most of the battleground states。
孟超文就話：喺2016年咧，係民主黨係輸咗總統大選嘅時候，喺大多數嘅選情緊繃嘅州，亞裔選民嘅票數係超過咗希拉里輸咗嘅票數。因此喺2020年嘅選舉裏邊，喺好多嘅搖擺州份咧，我哋就係需要確保亞裔選民出嚟投票。喺喬治亞州，我哋就睇到呢一種嘅策略性嘅就係奏效嘅。
咁拜登喺2020年咧就取得咗72%嘅亞裔選票嘅支持，係佢能夠喺搖擺州致勝嘅重要因素。而家唔止民主黨積極顧票，而共和黨人亦都係強力爭取噶。嗱，譬如加州韓裔共和黨眾議員朴銀珠嘅團隊咧，就透過7種嘅語言咧，就同亞裔選民溝通。
I've been doing this for the last 30 years, maybe more, in California. And you just go out there, each community, and you reach out.
朴銀珠就話喺過去30年或者係更耐啦，佢喺加州一直係從事呢一個嘅工作㗎，就係、是、去每一個社區，用唔同嘅方式同選民打成一片。就好似你知道嘅、就是，就係譬如話，對於越南裔嘅美國人嚟講咧，佢就有佢哋嘅傳統嘅服裝。咁如果咧係要去菲律賓嘅社區咧，又著佢哋傳統嘅服裝。其實民選嘅官員咧參與呢啲團體咧係非常之重要㗎。
共和黨的措施就令到係紐約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孟超文咧係感到係有壓力噶，佢就覺得民主黨亦都要加緊吸引呢啲嘅亞裔選民噶。佢就話：我哋一直係喺度同我哋嘅民主黨嘅領導人以及候選人講，我哋唔能夠再喺度等啦。而另一邊已經係有行動。孟超文仲話：為咗吸引佢哋嘅基本盤，民主黨人係需要強調佢哋響反亞裔仇恨方面係更加好嘅選擇。
至於係願意積極參與投票嘅亞裔美國選民對總統嘅期望係乜嘢咧？選民斯坎薩蒂馬斯對美國之音係咁樣話噶。
I think it's more the immigration, because I've seen a lot of the Asian。
佢話佢認為更加重要嘅係移民問題，因為佢睇到喺好多亞裔嘅社區啦，好多人被遣送回柬埔寨，所以佢想了解更多有關移民問題嘅信息，同埋佢哋喺呢度點樣幫助人係解決移民嘅問題。另外一名嘅選民澤維爾英利話
：Healthcare, I choose some healthcare, immigration, very important for me。
佢話醫療保健、移民呢啲對佢嚟講都係非常之重要噶。仲有投票權的問題，應該要確保選舉不會被擾亂，一切都是合法的。
我們再看一些數據顯示，亞裔選民最關心的議題就是包括通貨膨脹、移民問題以及環境保護。有亞太裔的選民數據的高級研究員就說過，亞裔選民會有更好的健保方案投票，會為環保投票，他們還提倡控槍的。而另外亦都有一些分析就認為亞裔選民很重視社會安全以及是預防犯罪。
亞裔選民的人口的結構是非常複雜多元化的。有觀察就指出，跟上一屆的大選比上來，亞裔對民主黨的支持正有些鬆動，而共和黨就是正是著手爭取更多亞裔的支持的。看來亞裔選民就會成為選戰兵家必爭之地了。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收听美国透视环节，拜拜。
拜拜。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